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戴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猎仙踪》的第八部。多尔蒂和他的朋友们走啊走，走到了可恶的巫婆的城堡附近。巫婆看见了很生气，所以他叫来了他的野狼，让野狼杀掉多尔蒂和他的朋友们。前面人说，没事，我可以用我的斧头把狼杀掉。所以狼如果上来的话，铁皮人就会用斧头把狼的头砍下来。可恶的巫婆发现她的狼都死了，很生气，叫来了蜜蜂。铁皮人又一次说，朋友们别担心，我可以帮忙，把稻草人的草铺到别人的身上，留下我就可以了。蜜蜂只找到了铁皮人，所以就只能用他们的刺去叮铁皮人。但是铁皮人是用铁做的，铁是一个很硬的东西，所以蜜蜂的刺都掉下来了，蜜蜂都死了。可恶巫婆看见她的蜜蜂死了，特别生气，就叫来了乌鸦。这一次稻草人说，朋友们，是我来了。稻草人站在那儿，让多尔蒂和狮子和铁皮人躲起来。然后呢，乌鸦看到稻草人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但是乌鸦可不知道这稻草人是活着的。它飞下来的时候，稻草人就抓住这个乌鸦，最后乌鸦就被拧死了。他们继续走，可恶的巫婆这次太生气了，叫来了魔法猴子，用魔法猴子去抓住多尔蒂和他的朋友们。这次多尔蒂和他的朋友们真的被抓住了。铁皮人被扔到山下，稻草人草被扔得到处都是，多尔蒂被抓住了，狮子也跟着多尔蒂一起被抓住了。等 Dorothy 被抓住以后，她天天都得在城堡里做事情， Dorothy 很不开心。狮子的话也是很不开心，因为可恶的巫婆说，狮子，我想把你当做一匹马骑来骑去，这样子如果我要去一个地方就会很方便。狮子不让可恶的巫婆骑他，可恶的巫婆说，如果你不让我骑你就骑你的话，那你就会饿肚子。狮子很不想饿肚子，但是他也没有跟可恶的巫婆说好。那狮子是怎么不饿肚子的呢？是因为多尔蒂每天晚上都会拿一些吃的找狮子，跟他一起聊天。日子接下来的过，多尔蒂越来越不开心，她觉得自己应该再也回不了 Kansas 了。多尔蒂是真的不能再回 Kansas 吗？让我们下次一起听《猎仙踪》的第九部。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周孝田。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个故事，叫《高铁牛》。黄河是中国的第二条大河。宋朝的时候，黄河上面有一座浮桥。这座浮桥是用四根大铁链把许多小船连接起来，再把木板加在 铁链上搭成的。浮桥两边的河岸上各有四头巨大的铁牛，铁链的两头就紧紧地绑在铁牛身上。可是有一年夏天发洪水，王河里的水把浮桥 冲断了，连岸上的大铁牛也被洪水拖到水底下去了。洪水退了，浮桥急需重修，但是重修浮桥可不容易。就拿那铁牛来说，一头就有几千斤重，一下子怎么可能造得出来？原来的铁牛倒是可以用，可是又有哪个力士能把这么笨重的铁牛从水里捞起来呢？人们正在纷纷讨论，有一个叫怀内的人站起出来说：“让我来试试看，铁牛是被水冲走了，我就叫水把他们送回来。”捞铁牛的那天，黄河岸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只见怀内和尚指挥着一堆水手，划来两只装满了泥沙的大船，停在铁牛沉没的地方。水手们在两只船的中间加上一根粗粗的木头，又在木头上绑上了两根大铁链。怀丙派人潜到水底下去，把铁链的另一头绑在铁牛身上。准备工作做好了，全体水手们一起动手，把船上的泥沙铲到黄河里去。船上的泥沙越铲越少了，水的浮力拖着船身慢慢的向上浮，铁牛也跟着从底河底一点一点的向上拔。船上的泥沙铲空了，铁牛也离开了河底。于是水手们变工划船，两只大船终于把水底的铁牛拖回到岸边。就这样，怀丙和尚指挥着水手们把另外三头铁牛也都捞了回来，浮桥很快就重新修好了。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斑马为什么不能骑。你去动物园里的时候，看到斑马，有没有想到一个邪恶的念头？普通的马颜色都那么单调，而斑马身披一身黑白条纹大衣，如果能骑上它在街上走一圈，那得多奇葩呀！可是想来想去的，怎么好像自古以来就没有看到有人骑斑马，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斑马的性格非常暴烈，很难听人的话。谁如果骑上去，斑马肯定拼命乱跳，说不好还直接在地上打滚，给骑手压成一条肉饼。斑马的暴脾气可是由来已久。早在200多万年前，斑马的祖先就来到了非洲这片原始的大陆。那时的非洲大陆生活着凶猛的大型猫大 型猫科动物，还有许多身怀绝技的野生动物。斑马的祖先在和它们斗智斗勇的200万年里，进化出了超强的警惕性和攻击性。很多同学知道，人类也是在非洲进化出来的，但在人类与斑马共存的这几百万年里，也从来没有人把斑马给制服了。而斑马的亲戚马儿呢，却在6000多年前就被人类给驯服了。其实人类虽然没有能骑上斑马，但也取得了一点点成果，让它给人类干活。那时在大约500年前，欧洲人来到了非洲，当时还没有汽车、火车，所以要在非洲这个广袤的大陆行走，离不开马。于是欧洲人就把他们的马儿也给运了过来。不过很快，欧洲马就在非洲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非洲不仅气候干燥炎热，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传染病，很快欧洲马就纷纷病倒了。这个时候欧洲人发现当地竟然有一种脾气暴躁、长着黑白条纹的马儿，身体很健康，力气也看着不小。于是擅长驯马的欧洲人就燃起了斗志，想把斑马驯服成他们的坐骑。不过斑马几百万年来形成的野性，怎么可能在短短一两百年里的时间消失呢？不管欧洲人再怎么努力，斑马也只变乖了一点点，可以在马戏团里表演，可以拉车，但还是没有人敢骑。再后来，人类发明了火车和汽车，不再需要用马匹来运输货物了。驯化斑马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斑马又重新恢复了自由。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美丽的花。一提到美丽的鲜花，大家的心情顿时也美好起来了，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赏心悦目的美丽花朵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花，比如昙花，是白色的，而且只在夜间开一会儿呢？为何昙花盛开得如此匆忙呢？另外，小朋友们是不是周末都喜欢跟爸爸妈妈去公园或者去爬山？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看到不同颜色的花朵，即使是在同一季节里，不同颜色的花也不一样。那今天我就在昙花一现后引出下面的问题，与小朋友们一起讨论一下，鲜花为什么是五颜六色的呢？长在向阳和丛林中的花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呢？有的花为什么在同一天之内不同的时间颜色也不一样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昙花在晚上盛开的时候，花筒会慢慢翘起，将仙子一样的紫色外衣慢慢打开，
然后由20多片花瓣组成的洁白如雪的大花朵就开放了。昙花在开放的时候，花瓣和花蕊都在颤动，艳丽动人。可是昙花的花期非常短暂，在3-4个小时之后，花冠就闭合，花朵也很快就凋谢了。这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昙花一现，形容美好的事物不久留。那为什么昙花只在夜里开呢？这就与昙花的生态习性以及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昙花是仙人掌科植物，原产于中南美洲的热带沙漠地区，那里的气候非常干燥，昼夜的温差也特别大。昙花的花瓣是白色的，非常娇嫩，只有在晚上开放，才能够避免白天强烈阳光的烤灼。而昙花又属于重梅花，沙漠地区的晚上8-9点钟正是昆虫活动频繁之时，所以此时开花也最有利于授粉。另外，昙花开花时间短，还可以减少水分的丧失，因此昙花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开花习性。原来昙花一现主要是因为其白色花瓣怕太阳。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花为什么是5颜6色的，它们怕不怕太阳呢？通常情况下，影响我们看到颜色的主要因素有3个：一、花朵自身的属性；2、外部的光源；和3、我们的眼睛。今天我们首先主要来看看花朵自身的属性。自然界的花颜色五彩缤纷，其主要因素呢，是因为花瓣中含有各种各样的色素，不同色素的种类和含量也就形成了花儿的不同颜色。首先，造就花儿色泽最主要的色素叫做花青素，它分布在细胞的液泡内，控制花的粉红色、红色、紫色以及蓝色等颜色变化。花青素非常调皮，在不同的环境下会形成不同的颜色。譬如在酸性溶液中，它呈现红色，酸性愈强，颜色愈红，比如一串红等；而在碱性溶液中，它呈现蓝色，碱性较强，会成为蓝黑色，比如墨菊、黑牡丹等等。而当它处于中性环境时，则是紫色，比如桔梗花等。花青素虽然神通广大，但是花的颜色其实也并不全由它来控制。广泛存在于花瓣当中的另外一类色素是类胡萝卜素。这种色素呢，色如其名，呈现出的色彩类似于胡萝卜的颜色。目前已经发现的类胡萝卜素有600多种以上，不同种类的类胡萝卜素能够使花呈现出黄色、橙黄色、橙红色等。比如黄色的迎春花花瓣内色素的主要成分就有类胡萝卜素。另外，影响花朵颜色的色素还有类黄藤、昆类色素、甜菜素等。万紫千红，五彩缤纷，主要呢就是不同植物花朵内的色素成分和比例都不同所造成的。至于白花，那是因为细胞液内不含色素的原因；绿色花则是因为含有叶绿素。花朵内的色素对花色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 色素也并不是影响花色的唯一因素，有些花的花色也可以神奇的一日三变，比如牵牛花的花瓣在清晨时是粉红色，之后变成紫红色，最后变成蓝色。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花瓣表皮细胞内的液泡中的 pH 值产生了变化，花青素随之变化，从而形成花颜色的变化。另外，花瓣组织结构的差异也会影响对于光的折射、反射，从而影响到花朵的颜色。同时，生态因子也会影响花色，比如光照、温度、湿度、土壤养分含量等，都会影响花瓣细胞内的 pH 值。而酶、糖含量、花青素的稳定性等，进而影响花色素合成，或导致有些花色素的分子结构改变，造成花瓣呈现不同的颜色。那小朋友们还会问，既然我们说白色娇嫩的昙花配太阳烤，那在太阳下怒放的花朵是不是就不怕太阳呢？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鲜花五颜六色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同颜色的花能够让它不至于被阳光灼伤，从而帮助它适应不同的环境。比如在野生状态下，红色、橙色和黄色花都生长在阳光强烈的地方，这些颜色反射了含热量多的长光波，使花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晒伤。蓝色、紫色的花都长在树林下、草丛间，反射短光波，吸收含热量多的长光波，有利于香味的散发。而黑色会吸收所有的光波，过多的热量会灼伤花瓣，因此在自然界中没有黑色的花。所以鲜花的颜色还是聪明的鲜花们适应大自然、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的结果。小朋友们，我们知道了昙花一现的原理和其他花朵五颜六色的原因之后，是不是激发了自己想到实验室里通过化学实验的方法去验证一下的想法呢？通过日常花的颜色，我们就可以知道科学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去发现、去思考，到处都是奥秘。我期待着大家的新发现哦。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五代十国》。上次说了唐朝刚把中国的领土统一起来，五代十国又分裂了。什么时候分裂是个完呢？五代十国由唐朝灭亡开始，至宋朝统一大部分汉地为止。五代十国其实就是唐末藩镇割据和唐朝后期政治的延续。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为国，其中位在华北地区军力较强盛的国家统称为五代，部分则是由沙陀所建立。虽然五代实力似乎较为强大，但仍无力控制整个汉地，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或自立为帝，或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其中十个国龄较长、国力较强的国家被统称为十国。这个时期时常发生地方大员叛变夺位的情况，使得战火连年不休，统治者多重武抑文。从唐朝灭亡至北宋建立半个多世纪之间，中原地区依次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后 晋王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灭后梁，建国后唐。后唐之后，五代君王均出自李克用的子孙与其部属。后唐历经后唐明宗的扩张与整顿，国力日渐强盛，但因后来发生内乱，被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灭，随后后晋建立。十国方面，江南以吴国最强，而后被齐王李昪夺位，建国南唐，其次有吴越与闽国等，湖广则被景南楚国与南汉等占据。南唐国力较盛，先后攻灭闽国、楚国，但多次用兵使得国力衰退，之后被后周所败。蜀地有前蜀后蜀，国家富强是仅次于南唐的强国。北汉是唯一在北方的十国，是后汉刘氏后裔所建。赵匡胤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后，与其弟弟赵光义相继扫荡其他中原诸国及地区，最后于公元979年统一汉地大部分地区，十国结束。五代十国大体上延续唐朝后期的政治体制，其中五代的变化很多，官职废止不长，主要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这个制度后由宋朝继承，十国其中一些政权臣服于五代，其政治架构大致上与五代等同。由于地方节度使不受管制，时常背叛中央，所以朝廷纷纷加强禁军军力以压制地方实力派。为了抵制五代以来的五人干政现象，宋朝采取强干弱支政策。外交方面，唐朝时胡汉融合，外族陆续入往中国四周。唐朝崩溃进入五代十国后，出现一些外族国家，如沙陀建立五代后唐、后晋与后汉等。契丹先建立契丹国，南下灭后晋后建立了辽朝，其他还有党项的定难军与北宋时建国西夏，这些都对宋朝的国际局势造成深远影响。由于北方战乱、外族入侵与天灾不断，南方十国在人口、经济、文化与科技方面皆胜于北方五代。这也是华南经济再度胜过华北的时刻，此后这个局面再也没有逆转。十国扩展经济，重视兴修水利与经济作物，发展贸易业、茶叶、纺织。建唐江海唐也是在这时兴建。由于关中经济崩溃，五代大多定都于隋唐大运河的枢纽开封，都城的因素与燕云十六州被外族统治影响宋朝的军事与经济。文化方面，五代十国时期乃词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行印刷九经，保存许多儒学经典。绘画方面，不论南方北方都有独到之处。听完了五代十国的历史，你是不是想知道五代十国有什么文化影响呢？我们下次见。